大家好，我是 Jason， 弯曲质感男。
大家好，我是 Lance， 我是弯曲精神小伙。
大家好，我是 Johnson， 我是弯曲台佬。
OK， 今天是我们是人在 San Jose， 现在是礼拜五晚上的228晚上11:10。那前庭提要一下，就是这是 Lance 第一次来加州 San Francisco 跟就是 Silicon Valley 这一带。那我们先来听听 Lance 就是这几天在加州跟 San Fran 大概一周吧，像一周，刚好一周了吧？
对，差不多一周。
有什么心得跟想法？
好，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也是我第二次出国的经验，所以搭这个长途飞机其实是还是非常紧张的。然后到 San Fran 落地之后，其实就觉得有一种哇，我终于来到美国的感觉。那在机场的时候觉得还好，就觉得可能晚上落地的时候已经 San Fran 晚上大概快7点了，而机场其实没什么人。然后后来就上计程车往我们在Union Square 附近的住处，那途中经过了有一个 Sixth Street， 就是他们比较多流浪汉的地方，就有稍微发现到，所以就是美国确实有，就是确实像新闻讲那样，有他衰败跟一些比较跟台湾差蛮多，治安比较没那么好的感觉。对，这是大概第一天晚上。那隔天开始就跑一些行程，对，那就有感受到就是那种加州的阳光，然后气温非常宜人，空气非常干燥，然后走在路上就是很容易因为街景有一些不同的发想，然后进到咖啡厅，不管是蓝瓶或是什么，都是一个很适合工作环境，所以
抱歉打断一下，你刚刚说你说发想是你说你在 San Francisco 走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想法吗？还是
对，在 San Francisco 走路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一些想法就会跑出来。这样，
例如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
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自然环境的关系，让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会蛮好的。因为就一直晒太阳，觉得精神蛮亢奋的。然后走在路上就是，不像台湾，就是行走相对没那么方便，就是你都要担心车什么的。但这边我就可以不用花太多心思在。
你是说我们的行人地狱吗？
对，行人地狱。但在这边走路，我不太需要担心说会不会有车往我身上撞，或是什么机车突然从人行道闯出来，我不用担心这个。我几乎都只要顾附近有没有奇怪的流浪汉就好了。对，所以，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里的招牌，然后还有人们在路上讲的话，就是我这几天都在路上或在咖啡厅，都会常常听到有人说，他们可能会想要做个 startup， 或是想要干掉一些，已经营运一阵子的公司，然后也会听到有人在讲说，他们可能想要建一个 database， 然后让 AI 来运作什么，就是都会听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走在路上听到这些东西，然后就不用去害怕东害怕西，天气又很好，就会很容易让你有去，就是会有一些点子从你的脑袋中跑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个地方把刚刚我想到的东西就去执行它，然后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小小的段落这样。
Johnson， 你在那边待一年了？
对，我在这里。
你去几次 San Francisco？
我大概去应该接近10次吧。
那你有？因为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因为有刚好访客来，然后带他们去玩，所以都会跑景点。
其实对，因为我这边是在算是在 South Bay 吧，就是南湾，所以其实进去 San Fran 是有点像今天住新竹去台北这样进城的感觉。那我进去其实对大部分都是带像带 Jason 就去了3次了吧，对。不过 去 SA 文化冲击真的蛮大的啦，因为跟台湾真的差很多。刚 Lance 提到那边是台湾算行人地狱嘛，那我们都会说这里其实算是四轮车地狱，因为你要小心不要 A 到任何人 ，A 到你就可能就会破产，要赔一堆精神赔偿、身体赔偿这样子。对啊，那 SF 很特别，它其实我觉得矽谷这边就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世界。你可以看到很纸醉金迷的，你也看到路边的那种帐篷。对，
但纸醉金迷这一点，我觉得我在 San Francisco 跟 Overall Silicon Valley 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相比之下，尤其纽约或台北好，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虽然像东京我也常很喜欢去的常去，但是东京也纸醉金迷，但是东京某种程度上没有给我台北或纽约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整个城市还是比较内敛，但是台北跟纽约我就会觉得这边就是一个刚才说就是我会觉得纸醉金迷之地，然后就觉得这边的人追求的就是极致的 entertainment， 或是说 off day， 或是 working out 结束之后，或是 weekend， 你会有很多可以去夜生活，或是一些 maybe shopping mall 之类的地方。不知道人们比较外显，或去彰显他们的一些财富，但是在 San Fran 跟 Silicon Valley 的时候，我对 San Fran 这一次待，我之前虽然有来，但我觉得跑比较多景点。这一次在 City Travel 比较多，我觉得 San Fran 给我的感觉，用比较简单的字去收敛，我觉得是务实。我觉得不管是用的车，或是衣人的穿着，
这边我打断，因为 San Fran 以前也是一样啦。主要你看到这些南湾这些，都是从 San Fran 出来。所以 San Fran 以前也是一个你刚刚讲那些东西，对，我刚刚等你形容完，因为其实这以前其实 San Fran 也是一个非常集中，你看非常多公司都在 San Fran 发出来的，所以它以前是那种很竞争，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酒店啊什么的在 San Fran，但是对，随着
衰败，
所以其实它是衰败了，它有点不像是本来就很务实，它是因为
衰败后只能务实，
对，然后再加上这几年的一些政策什么的，让它整个非常的退化，所以你看整个往南移了，它才变成现在这个有点务实的感觉。对。
但我觉得反而现在的 San Fran 反而给了，正好因为这样的 transition 好了，可能反而，因为我们现在去发现 San Fran 现在其实蛮多新创的。然后包括像 Lance 刚提到在 Cavitin 遇到，我觉得因为他有可能因为他衰败，所以他城市用地或租金或 各种可能负担生活所需要负担的费用可能没有以前这么高。
有，对，因为而且大佬外移，像尤其是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Twitter 那条街，那条街以前是非常多餐厅，很多店都是靠 Twitter 去养，但自从变 X 之后，然后又疫情，整个那边就基本上店都搬光，对，那是蛮有可能，所以那也不错，孕育新的公司嘛。
我觉得对，就是有点孕育出新的，像 Lance 这一次遇到的，这一次感受到 San Fran 的文化，可能就跟五年前或十年前来的人，像因为我这次来刚好开会，然后我的老板他们基本上都五年前、十年前都来过。那他们就会说 San Fran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但对我来说，因为我刚好连续半年，差不多半年来两次，我就觉得对我来说 San Fran 对我来说的 first impression 好像就是刚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刚好的确我们见证了一个城市的衰败，但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 shifting， 就是这个城市的因为那个衰败，然后有另一个机会出来在那个地方，
有点 rebuild 的感觉啦。
那你刚继续，那刚是 San Fran 说完了吗？
对 ，San Fran 差不多就是待过中。
那到我们后来到南湾 San Jose， 然后你也去了 Sunnyvale Mountain View， 你觉得怎么样？
到 San Jose 这边的另外一个感觉就是， 但第一个我觉得街景就变得很不一样，就是这边就更加空旷，然后可能在 San Fran 看出去还是非常多比较旧一点的建筑物，然后再来就是到港口，就是就看到海跟金门大桥，或者是往奥克兰的铁桥这样子，倒是但是到圣何塞这边就是房子都盖得很低矮，你也看不到高楼，你在往远眺望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山这样子。对，然后第一天到这边的时候就感受到，这边比 San Fran 又更加的温暖，也更加的干燥，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更空旷的感觉。对，但是可能华人比较多，还是路上的 homeless 也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这边又让我感觉相对的安全一点。对，然后到圣何塞的隔天，我们就开始去 Google 的办公室参观，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难以想象，就是你进到的每一个，
你会怎么形容你今天去像你今天大概去了一小部分 Mountain View 的办公区，然后几栋 building，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 Sunnyvale， 你会怎么形容这个 campus 或是？就它只能叫 campus， 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 building 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搭到这个捷运搭到101站好了，然后你不管从哪个出口出来，然后你进到眼里面的每一栋建筑物的旁边某个小标牌，可能都会写 Google， 然后就是再加一组数字这样子。对，但是几乎就可以想象，就是。从101那一块，然后包含到后面可能不管什么 A 级 A 4到 S 1，然后甚至更后面，然后往南可能五星街那一块之类的，几乎就是
应该感觉应该有，
对，就是你几乎走进去，然后你会看到每一栋都已经可以当企业总部或是企业中型办公大楼。每一种建筑物全部都是 Google 的，然后就是就真的就是一个区，或是至少有两个里三个里的感觉，我觉得绝对跑不掉。对，就是那规模真的很惊人。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福源嘛？福源我们已经对它就是一个很大，然后我也同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就是那个。因为虽然我自己在台湾办公室，然后我还在板桥盖两栋，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我们因为之前买 HTC， 那种那栋叫 TP One， 但是就是 HTC 新店的办公室，那有篮球场。然后我们后来板桥盖也有篮球半场在室内，可是就使用限制有一点麻烦啦。但那时候觉得其实很不错，再加上10的位置其实很好。但是到第一次到所谓的矽谷来，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开，我们自己在公司内开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 Mountain View，Mountain View 就是总部嘛，就是说 Mountain View 的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一次真的到 Mountain View 的时候，那真的会就是觉得哇，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大？然后而且其实我又觉得可能实际上大的高会比 Lens 刚刚讲的大一点，因为这边的 building 是盖比较矮而已，但它其实。每一栋占地都超级大，它的那个楼地板面积其实都超大的，然后它其实又分很散。
Google 比较补充一下 ，Google 其实它拉很大，因为它 Sunnyvale 那边很集中，然后 Mountain View 那边很集中，但是这两条过去 Highway 要走一段，所以整个它等于整个把那个弯曲那个弯的南边的那一坨已经包起来了，甚至它中间还包了一个 NASA 的基地，还有两个高尔夫球场。所以它整个起来是真的算很大，
就是一个非常很有点难形容。然后我觉得，因为台湾的市容就比较拥挤，高大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体感上是真的更大。因为这样，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是大家和平用大直那一段，然后你想大直内湖，可能从一进去到中烈池那一段，一直到那个内科，然后那一整片。都是一间公司的，就那种感觉，就内科那一整片有很多栋嘛，
对，
然后但从内科一直延伸到中原子那一片，都同一个公司的。我觉得大概 我觉得大概可能圣地亚哥加墨西哥大概至少这么大，嗯，然后中间再加一个松山机场埋在中间，然后切成墨西哥跟圣地亚哥，反正那个这是一个很瞠目结舌的跨度。那好，我们刚才讲的是 property， 那你觉得虽然今天因为礼拜五，所以也不是很多人，嗯，那你看到了一些人嘛？你体感上虽然你只能在餐厅看到，那你觉得有什么？你有特别觉得怎么样吗？还是觉得店这些人怎么不爽？还是店这些人看起来 fancy fancy， 还是聪明聪明，还是 lazy lazy？
嗯，爽当然是爽啊，因为 Google 里面提供的餐饮服务实在是太，我只能觉得很惊人啊，就是自助式，然后选择很多营养，然后又有人帮你准备咖啡，然后又有喝不完的饮料跟气泡水机。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在 San Fran 跟在 Mountain View 这边都是有在他们上班日去进到他们办公室里面参观的，对。那我觉得可能就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大家进去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们不会挑他们自己想要，他们不会绑在办公室的座位上面，他们就是会走到哪工作到哪。但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家在打电脑跟或者是在 meeting 的时候，其实还是相对很投入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不会觉得说，哦，你不会觉得说他出现在餐厅或是出现在喝咖啡的地方，你就觉得，哦，这个人是不是在摸鱼？不会，你反而会觉得说，哎，他怎么会来这里工作的那种感觉。那第二点，我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是，台湾可能很多公司会跟你说，哦，我们公司有提供什么福利啊，还是什么？但是就是讲讲而已，没有人会去用。跟你可能会担心说，你去用的时候，大家会用怎样的眼光看你？
例如是什么？
例如，比如说，可能以前某公司就会说，你可以预约半小时按摩，哦，对。但是你只要预约的话，就是你的主管你会来问你说，啊，你知道我明天要干嘛吗？或者是你知道你手上还有多少专案吗？为什么你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按摩？对，就会变成这样。可是在 Google，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大家是狠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之后，然后去使用公司给他们的东西。然后因为大家也都长期这样子去使用公司提供的服务，所以并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那大家用很习惯，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这样子的工作的心境是跟台湾不一样，就是在 Google 可能大家就会知道说 ，OK， 我就是去公司，然后公司会提供这些东西，但我也是把我自己的该做的事情都会做完，对。但台湾就是，你明明自己都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完。但是你还是会考虑到一些外界的眼光，导致说你不敢去使用公司的福利。我觉得这长期下来的那种心态是会不太一样。
那我们来问问另一个应该也很常去 Google 参观找朋友的前辈，你觉得呢？从你多次的探索经验，
其实这次的分享蛮不错，跟我一开始来其实感觉到一样。但我就可以再补充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其实应该是人就是这边的太多人种，因为太多人种，其实会发现一个重点，就是这里其实真的不太 care 你是什么人种，然后大家在沟通的时候，其实就是以一个有效沟通，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讲你的发音很棒啊或什么的，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有点。说实在，以前在台湾就会觉得有点矫枉过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发音要很好，你词汇量要很够。但在这里，其实大家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这语言就是一个工具啦。因为其实这里真的非常多印度人，我得说，像今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哇，这个 building 怎么全部都是印度菜，连音乐都在放印度歌，
哎，但好吃，
对，但真的是不得不说好吃，对，对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其实除了去 Google， 我有去 Cisco， 然后就有去体验一下他们。他们其实真的是， work-life balance 啊，这是他们把它放在嘴边的。对，就是他们其实说说
实在，你说跟其他两间比起来，还是都这样子。
就是其实我讲 Cisco 跟讲 Google，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代表一个蛮顶的公司跟一个，
还不错，
还不错
，Tier One 跟 Tier Two
差不多 ，Tier One Tier Two 的感觉，就是但是都是大公司，对，但我得说，他们都是 work life balance， 就今天用福利就是尽量用，那你今天在位置上想不到灵感，他就会去休息室，他就会去公共区域，甚至我在 Cisco 有看到一个那种小很小的公共亭，然后我就看到人在里面睡觉，对啊，他就是。其实用这个，大家都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异样的眼光。
我觉得这蛮可以 echo。我觉得刚刚 Jonathan 提的很好一点是，我也蛮同意的。我觉得台湾人在有一些部分有点交往过正，就是我某种程度上可能啊，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推销。我觉得可能跟他人因为英文没有很好，所以大环境下大家会自卑，然后大家会特别觉得。口音讲很好的网美，不要网美，教学型网红，感觉越描越黑，反正就是大家会 admire 那个，然后会觉得哦，英文要能用就一定要是那样，但 which is not， 就是我们其实在讲这些面试的时候，就像我在 Google 面试的经验，其实是他不会要我教你多一几分，就大学台湾大学毕业很喜欢多一或是 top whatever 嘛，
对，
然后但是在 Google 面试的时候，他不会要你教。多益成绩、托福成绩还是雅思，就是你面试就是英文，你能沟通就能沟通，你能不能用这个语言呈现你的观点跟想法，然后跟其他人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就是我们说这是个workable 的 language capability。And 我必须诚实说，我现在跟我尤其以前跟印度人开会，我真的特别抓狂，但现在已经比较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印度我相信印度裔的人也会知道自己可能会有腔调，所以大家其实还是会彼此，那就是要到可以沟通嘛。所以我真的蛮同意，就是以大环境来说，台湾有时候很强调，就是腔调啊，你有你的那个台腔很重，或是腔调很重。但其实就算在美国好了，你在不同州东岸西岸，其实就有腔调的差别，其实。就是你能不能让对方听懂讲什么，其实就能，就是你不要再讲说、哦、你的名字是 Lance， 然后别人一直听见 Less， 像这种就是比较大差异，就可能会有一些这样，但是我觉得这都还好，因为你讲久，你就会知道，你敢讲在这个环境，你就会知道哦，怎样是对方听得懂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觉得这英文好，但是铁定有比以前好。那是环境，然后你要去试，然后错误。其实因为在这边，尤其在美商，你跟国外开会，其实大家根本不会 care 你是不是讲错，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你的 native speaker， you are not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so 我觉得他们其实完全不会 judge 这件事情。对啊，他们其实 literally 不会，我没有遇过有人因为英文烂去 judge 人。或是听不懂，
基本上不会，而且其实有一部分啦，我觉得台湾也不是说已经就是他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台湾真的蛮小的，所以大家接触到不同种族的机会太少了，你会接触到的真的很少。你看你从小到大，你有接触到多少外国人？
嗯，
环境影响。
我觉得美国有一件事情就是来这边蛮去，就是 diversity。我觉得这也会成也是不太认，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台湾。你看 Lance 住桃园嘛，他们其实身边有很多东南亚的朋友。台湾其实如果我们去抓资料，我们事后去抓资料，我们应该还有蛮一定比例是东南亚的朋友在台湾生活工作，但是台湾人完全没有想要跟这些人建立交流。
对，
而我觉得这是美国最不一样的地方。
嗯，对，这个话题有点微有点微啦，但是就真的，大家扪心自问，是不是有点歧视？
我不是比我们，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台湾就是歧视、啊，
对，就是歧视
啊，就是歧视啊，
杰森都这样说了，
就是摆明就是歧视、啊，
是杰森频
道。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对于多元这件事情，多元友善包容是针对比较先进的已开发国家来的人，然后对于未开发中或觉得。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我们比较先进，然后来自比较落后国家的地方，就会直接有一种优越感，
对，
而且是很强烈的优越感。然后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新闻嘛，就是有一些就是雇主，然后他们对于工的那种待遇是
很压迫，
很非常的糟糕。那
但我补写一下，其实也不是台湾这样，其实日本也很严重。日本人就非常哈美国人，但日本人其实也看不太起台湾人，这真的得说，因为我蛮多朋友在那边工作的，对，
对啊，
这不是只有台湾这样，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对啊，我觉得
补写一下，
但我对这相比之下，就是在我在美国的体验中，我觉得、我相信美国可能有，可能还是有歧视，可能我只是至少在这间公司外商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来这边是目前是没遇到。
美国一定有歧视，尤其中部，就是可能中部真的会比较多歧视，那边很白。但是像矽谷这种地方，你接受各个世界的人才，然后各个人种，所以这种情况下歧视发生就会比较偏少，因为基本上大家就是在那边工作，在那边大家把各自的 idea 给放光大，其实说实在，真的不会歧视那么多。我自己在那边感觉是這樣，
我的体感是这样。
對，
然后刚刚 Lance 讲到一个，刚刚 Johnson 也有提到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到处工作，你不一定要位置上，然后你之前工作会帮你去用 massage， 或是你去 nap room 睡一下，或者你去泡个咖啡 whatever， 大家不会觉得你怎么样。然后我觉得那来自于就是一个，在台湾讲责任制，但我觉得在这边是责任心态，就是大家有 you own a responsibility on something，然后大家知道要怎么把它做。现在大家现在可以 call out 另一个很微的话题嘛，就是很多人现在喜欢 slash 数位游牧，然后某种程度上，我的想法是真的工作形式是那样的，可能不会自己 call out 自己是数位游牧，因为我就说游牧是，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能力，但是更多来自于责任驱使的能力，你有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 commit 你的 mission 或是责任？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最有差别的是，或者说在台湾还做不到，我觉得有点鸡生蛋，蛋生鸡。但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台湾严格来说，劳动法规或者即便在美国下，就是大家算小时嘛。就是 clock in clock out， 那算我知道矽谷或美国有些公司也希望回到这样，但是我觉得台湾对于这件事情的多数公司，尤其是传产，可能有新创就比较还好，但我知道有一些比较偏心的科技公司，他们还是 clock in clock out， 就是还是比较是用买员工的时间的这种方式在算薪酬。可是我觉得买时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投下了某种，不一定是不信任，但就是先僵化了某种，不管是雇主跟劳工之间的关系，就是我要你就是人出现在这个空间跟地点，几点到几点几个小时，然后我期待你应该要完成多少事情，但是你有时候可能会完成，有时候可能不完成，但多数人就这样，但是。这个东西就会影响了，我觉得影响了整个生活形态。
对，
然后你被，我觉得人们都一样，就是被压抑久了。如果你今天一整天，你就是要八点半打卡，然后你就要七点就起床，然后弄七点四十五就出门，然后每天都要八点半，然后一到五点半六点才离开，然后多数人可能也，懒得加班，或者就会觉得加班是一个不愉快的事。然后不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开心的事，然后但我们刚刚讲到 work life balance， 我觉得我更喜欢的 term 是 work life harmony。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为什么工作不能是在做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有点是，可能他原本喜欢那份工作，但是你就是被限制，我一定只能在这个地点、这个时段内。做事情才叫付出，我觉得那个东西久了它就会变成压抑，然后那个压抑 自然而然的，你会在那个时间之后，你就会想要找一个 方式去舒压跟解放、嗯，然后它就会形成一种生活形态。嗯，你要说什么？
没有，我只是觉得，对，就回到台湾的工作环境，就是我觉得除非是那种你在工厂里面，你当作业员，机器不能停，所以你一定那个时间就一定需要有固定的那几个人员守在那边。可是我觉得
你在说台积电吧，
台积电或是一些什么加工厂之类等等，
轮班就台湾，
对，但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行业其实根本不需要人一定坐在那边啊，除非说我要有人要接电话还是什么的，你说要有人就算，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越来越多都是专案导向的，其实你只要在排程内把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东西交出来就好了，那这样子到底有没有需要我们每天一定要九点到六点，
那我觉得
是八点到五点，
也有可能是回到我们教育体制。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出来的人，多数对于 own a project 这件事情跟如何去计划 project， 多数做的不好。所以大家很多公司有 PM 嘛，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一般台湾公司多少。像在外商，我知道 PM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是个蛮有 spotlight， 但我也觉得很重要的角色。嗯，因为 PM 要去 coordinate， 跟安排很多，然后要跟就是很多 stakeholder 去沟通，然后 coordinate 很多事情，然后那个 agenda 齐成，吧吧吧。那我觉得这些有点是他的 expertise 就在这一件事情上。然后我觉得教育体制下，我不确定美国的，但是台湾的教育体制，我觉得很难训练出，就是他毕业他。就有这样的内建的功能，或者他觉得他要去 own 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教育过程多数事情是被 assign 的，
对，
你就是国中高中到大学可能没比好一点，但我觉得也还好，但是在这些过程中其实多数人的学涯要学习什么时间要怎么分配都是被分配好指令好的，
嗯，
那就会被怪到好。我如果要完成目标，那已经有一个按部就班，这样，他不用去 own 自己的节奏。那我觉得，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多数人在走一个解放的四年。那到最后出来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其实出来工作跟在学校的时候那个 gap 其实很大的。而我觉得，像我是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蛮好的老板，然后我那时候就接触 Trello 这样子，就是一个像 project 的 tracker。那我觉得其实那个东西就有影响，我就有影响。我觉得，原来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可以去看 project 的进度，然后我也试着去在就是一些线上课程上去学，你要怎么当个 PM。那我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业态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工作上，如果想要多一点对于时间或者是 assignment 的这个效率好了，
嗯，
对 assignment 的掌控性，要不就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当自己的 PM， 只要知道自己 own 哪一件事情的起程，然后要懂得去排那个 priority 的优先程度。
嗯，
那我觉得。除了教育不注重之外，我觉得在职场上，我也觉得不是多数职场都。我的经验是我们公司可能还算重视，可是我从我身边的人来看，我觉得多数人待的环境，其实那间公司或是他的 mentor 或他的 supervisor 也并没有特别去在意这件事，或者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working skill， 然后要去学习。对。
我可以分享啊，因为毕竟我就是待过科技厂，而且还待过不止一家。那像这种 PM， 你讲的 PM 应该是说像 Project Manager 嘛？
对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其实对啊，因为其实我们的教育就是比较偏向一个按部就班，然后考试范围都列给你了这样子。那有差、啊，其实真的像他们这边就会比较偏向开放式的，
他就是，我记得他们高中都在选课了。
他们让你学习，所以以前 很有名的，就是我们以前会笑说啊，什么美国的
建构式数学？
对，没有，不是美国的什么高中数学怎么那么简单？我们这边数学超难，这样子，我们好像比较厉害。但其实
没有啊，
没有啊，其实并没有。
我
们是齐头式缓慢成长，我们大家都很厉害，大家都会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美国不是啊，美国就是厉害，非常厉害。你看美国非常多厉害的人，你现在看的非常多。你现在拿的 iPhone 是哪里来的？对，这些是哪里产生的？对啊。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像工作上的经验，就是其实大家其实不太 care PM 这种的东西，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有
真假 PM, 科技厂也不在意 PM,
没有意思，就是说 PM 这个工作，我们大家其实全部都丢给他
哦， oh.
我们自己的案子的进度什么的，我们都给 PM 吹
哦， oh.
就是大家不太会去做时间管理，我觉得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但也蛮难的一个东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做时间管理，因为你很容易会被分心。譬如说你今天工作很累，那你回去呢，你就会开始想放松、想休息，完全是没问题的。但那个比例太多的话，你整个你就没有在控制时间啦，对不对？所以其实时间控制、时间管理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看到很多人身边人就是，反正我就是做我的东西嘛，那做不出来我就跟 PM 吵，就说这很难，我要推迟，但是。有时候我自己看发现的是
没那么难，
其实你是自己钻牛角尖。就像你以前写数学题，你总会可能第二题很难，你就写很久，但其实下面都很简单，你是可以跳着写的。但有些人就会执着，他想要把它解出来，尤其是理工，因为我是理工的，理工就会有一个执着，我想要把东西解决，这是我天命。但是有时候是可以用一点比较，
我觉得
技巧性的跳
过。穿一下，我觉得。不是理工人才想解决的事情，就是
没有我完全没有这样讲啊。我觉得你哪里听错，我是说理工人就会想解决事情，我不是说其他人不解决。对，我没有讲其他人其他人也会解决事情。我说理工人最喜欢死命的解决的东西，他比较不会那么聪明的去跳来跳去。对。
我倒觉得可能多数人可能都遇到问题就是想解决，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觉得两个字可能，可能很像，可能，但我现在中文我一直想不到。但是英文是 stubborn 跟 persistent 跟 stubborn， 我就一时之间我想不到两个中文应该 stubborn 是固执，
stubborn 固执啊
，persistent like 坚毅吗？比较正向啊，比较正向一点。但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它其实有一些质量上的差异，它一样都是对一件事情 很有 conviction 想要去做到，可是 persistent wise、我觉得是 stubborn 比较像是它对于一个方法它很执着然后就像刚刚讲就是其实你可以跳过问题，但是它的方法是我一定要从前面第一解到第十他不会跳过 ，persistent 是我要完成这十个，所以他 go through 一解决二，那好不好？我不行，先跳过，然后二三，然后最后再回来 figure out 二怎么样，然后尝试去解决它。我觉得那是 stubborn 跟 persistent 的差别，而我觉得那就会 differentiate 的一个做事情的方法，甚至是做事情一个方法论，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思维论，然后思维的。不一样，然后导致做事情的方法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两者到最后会差异很多。
差异很多。尤其是 stubborn 的话，我自己有看过的，我以前教授他就是属于那种学术界，他可以挖很深，所以他就是把这东西弄到很精很精，他没有试图想要解决其他东西。但是没有说不好，他确实可以挖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但就是挖出来。那刚刚讲另外一种，就是他就是试图把这个东西都解决掉。对，他说不定他没有挖到超深，但他可以做得很棒。因为大家看到的会是希望你东西都做得好，而不是你这个东西做超棒。你可能十题，你那题把它解得超漂亮、超厉害，然后其他全错，跟你其他你全部都对，那你可能没有解得漂亮。你觉得哪一个大家会比较喜欢？答案应该蛮明显的。
我可以稍微回来 一下我们 San Francisco。
对啊，我刚刚看认识在看 Dennis 的菜单，来你再打开看一下，我明天要去吃 Dennis。
对
，Dennis 的重去那个 Dennis 可以讲一下，那个 Dennis 重哎、欸、在哪里，在哪一带？
这样会透啊、他其实就是 Barista， 他其实很有名的 Dennis， 那个 Jason 可以解释一下
哦。
这家 Dennis，
反正那个 Dennis 呢，就是我们台湾老黄 Jason Huang， 他在谈第一，他在谈 NVIDIA 的地方，
还有他打工的地方。
对，他曾经在那边打工，然后后来在那边开始 NVIDIA 的这间公司的。职涯不能说职涯，这间公司的一切，然后就是在那个 Dennis 开始的。那对，我们是打算带 Lance 去看一下，就是 Where's Everything Began。那可稍微回来，我想我们是 Samir 跟这个可能这一趟 Silicon Valley 的这个话题。那我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 YC 或 Paul Graham， 但 YC 跟由于 PG 的东西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那他在很早以前2008年有写一个文章叫 Cities and Ambitions， 那他在讲，他有某种程度他一部分是在讲说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然后另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其实是他觉得每一个城市都有各自的 ambition， 就是可能他的野心或是这个城市主要在追求的东西。那其实有几个点我觉得很酷，我自己用这样的方式去尝试过观察过，是一开始他其实有一个很我觉得很优雅的讲法是，就是咖啡是一个城市的耳语，就是人们在咖啡厅去谈论去聊的那些话题就是这个城市耳语，因为这个城市的耳语就是这个城市的追求。像我对台北的看法其实就是财富，我觉得台北是一个偏追求，不是财富，我觉得台北比较像追求金钱，不是追求财富。
金钱，
我觉得对金钱跟财富是有差，但这边可以先略过。
对，
其实我觉得台北是追求金钱，不是追求财富，这件事是不太一样，因为这可能可以提到另一点，我觉得。台湾有钱是很多的，但是台湾能够受雇到有钱是非常极端少数，或是近乎可能是 99.9 的 PR， 可能是你只要干了不少年，然后到某位置，或是一些比较专科出来的。那但 overall 台湾的那些有钱人不是靠，虽然要靠寿星赚大钱本来就很难啊，但我觉得台湾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你寿星基本上已经不是有没有钱了。所以基本上就是穷，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台湾有两权可以累积很大的财富，而这两种人都不是生产，一个是透过不动产累积的，另一个是透过炒股起来的。但讲到这边就被靠北说，一定就是我自己不投资啊，吧吧吧 ，whatever， 但无所谓。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只是想要说，那是。台北的而已，就是这个追求。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酷，就是我自己在咖啡厅听到大家，还有很多，可能不是我自己，但听到别人，我朋友出去，大家没事最喜欢聊的就是，你买什么股票，最近买什么，然后涨什么？
对，我那次涨停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每一天就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看盘。我在一零一上班，所以但是可能让他们工作，但有一些也没有，他们就早上开就是看盘啊，干嘛干嘛干嘛。那不动产我觉得就不用讲了，他们不动产已经是一个很疯的，的地步了。那这两种东西，基本上我某种程度上我是觉得其实就是不是生产。就是它并没有带给这个世界或这个社会有
没有创造
生产力，它没有，它只是由于不动产是在同一个地方不断叠加它的价格，但它的过程没有创造价值，
对啊，如果真的要讲宽一点，就是说好，那炒股说实在，它没有害到其他人，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不动产真的是害到人。
对，
你就老实说，为什么会说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寿星阶级都穷？因为你去看一下台湾的房子多少钱，
对，
你去看一下姆巴佩在巴黎买市中心买的房子，可以在万华买一间小破公寓。对啊，这个新闻一定大家看过啊，嗯、对不对、嗯？
对，其实那就是一个问题。对，我觉得炒股没有害，但是不动产这件东西，这个东西是因为土地有它的稀缺性跟必要性。
对，
那股票有需要的是流动性，它你买就买嘛，不买你不买不会死人，但是没有地方住会是一个问题。那其实也可以回到，某种上我的个人的看法是，我觉得新青安是一个很成功的政策，为了维稳，但是我觉得是个对于整个 generation 或是台湾未来十年、二十年来说，是个很危险的事情。是，我有看到身边的一些人，那我讲坦白，他们的薪水不可能有我多，可是他们还是在这个政策之下，他们还是不管是买到多小、多远新建案、几期的规划，他们都愿意去买、去扛30年跟40年的房贷。那因为大家靠北买不起，那政府给你一个补贴，然后我就有宽限期，然后很好利率，然后比较低的的投期款，然后建商也配合这个，都出了很多小的，然后建商说买的小就是买的巧，然后不用大大麻烦干嘛干嘛，然后还有很多从化区嘛，然后新的不管是桃园还是新北的这些一些公共建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没有不好，但是新青安这件事情危险在于说，一个二十几岁、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甚至青年，他把未来30年跟40年的某种的选择性压在他的不动产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台湾是危险的。就某种程度上，电视等下可能可以接着这個，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虽然现在网络是很方便，然后现在又有 AI whatever， 或是大家说要元宇宙干嘛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像是来 San Francisco 或 Silicon Valley 这样的地方，有一些的体验是大家很喜欢看美剧，但是你永远体会不到，你不来，你永远就体会不到这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环境。
对，
有一些需要体验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去看过。然后你用什么眼光跟在哪一个年纪哪一个 moment 去那个地方，你会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而这个东西会影响认知视野跟认知，然后认知会影响选择。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二十几岁三十岁来说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他会做这个、时候做的一些选择对于一个人的职业的天花板来说很重要。有一次他能不能意识到，我自己觉得我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意识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处于什么位置，然后我能够带来什么价值，和我是不是真的擅长做哪些事，我觉得这是出去看过之后才会比较有感觉的。然后那出去看过，我觉得是不是只出去旅游，我觉得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像我这几年的经验是因为我去一个地方待比较久，还有我现在的感觉是我觉得我会用一个我不会只来一次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会比较不想纯粹去跑景点，就很大的景点我可能去跑过，但我觉得去过一个地方的生活跟去看或者去看一个地方的生活，甚至去咖啡厅去听一个城市的耳语，这件事情都相对的重要，因为有一些那种东西就是 无可取代的体验，而那个东西真的会去改变怎么做选择，然后怎么做选择就会改变职业。而想回青山，就是当你突然在这个时候就先背了一个房贷，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很固定的相对的经济压力存在，那多数我看到的是他们在生活上，他们就不太可能做比较有风险或挑战的可能，他就会定在一个位置，他能够做的选择 假如我们用方圆来算，可能就是不可能再往外扩、嗯，就是越外扩就是越有风险，越有挑战，但其实那是越有机会的事情。可是你有一个妨碍在那的时候，你就很难做这件事情，甚至你也很难真的，去一个地方待比较久，或是出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我自己看，我觉得以十年、二十年来说，我们就会养出一群没有什么野心，只想打卡上班下班，然后领好稳定薪水，可以让我准时缴房贷、嗯。最好是我缴了十年之后，我的不动产涨，我可以卖掉换大的。所以我现在我听到说买小的是，反正我先买小的、啊，我以后有钱再买大的。但对我来说那问题是，你怎么确定你以后会有钱？
对，大家都是 base 在一个，我就是买了房子，我不会亏啊，我之后就会赚啊。那我赚了，其实都是在讲钱啊。说实在，
对啊。
那你基本上买了房子，你就没机会去其他地方工作啊。如果今天有个机会要你外派去美国，好像我这样来美国工作，那假设我已经有买过房子了，对，那我是不是就被绑住了？我就没这个机会啦。
嗯，我觉得23岁准，可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 Lens 可以补充，因为。哦，我们可以补充一下 ，Lance 这是他第二次出国。他上次出国前是5年前，五年前去日本受灾，没有，他就去大阪，然后遇到台风，那是他第一次出国，
对，
然后是他第二次出国就杀来，
对，
是冲绳嘛，对不对？
哦，对，来冲绳也是日本，这又飞了几万公里，
对，
没啊，那 Lance 说一下，你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讲好了。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当然年纪也还比较小一点，就是大三升大四的时候，然后去也是排就是观光行程嘛，去了京都，去了大阪，你都只有享受到一个城市它娱乐的地方。那我觉得那相对来说是有被包装过的，因为就是要迎合观光客。可是这次来 San Fran 跟不管毛村贝还是 Sunnyvale 这边，就是真的有进到他们平日然后金融区这样上班的地方，然后或者是 Google 办公室，就是平日的上班日这样子。然后还有感谢江城大哥收留我们，体验了这种美式湾区工程师的生活。
没问题，没问题的。
对，所以就是当你到一个地方，你真的去体验当地人怎么生活，跟看当地人是怎样在这边生活的时候，就会那些感触跟你单纯去看观光景点的想法会是不一样，因为你会知道说，哦，这些人其实跟你是在做一样的事，他住在这边，然后他边工作也边生活，你自己在台湾也是边工作边生活嘛，那你就会去比较说，哎，那他们这边对工作的理解是怎么样？他们这边的人是用怎样的方式去工作的？对，所以我就想，其实有几点比较不一样。像 Jason 前面提到城市耳语的部分来说好了，台湾真的都在讲钱。进到咖啡厅现在真的只台湾咖啡厅现在基本上只剩三种人，第一种就是学生。在那边念书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再來就是奇怪的人，他会带着各种行动电源，然后霸占咖啡厅的位置一整天。那第三种呢，就是你会看到各种上班的人，可能有业务，有
保险，
对保险，然后找人去那边谈生意，不然就是有人你要说他偷懒也好，或者是就是午休也好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听到的，你很难在咖啡厅里面听到有人聊自己的工作，比较像是分享自己工作心得的感觉，都是为了工作而去咖啡厅，或者就是去那边就开始讲一些业外的东西。
但我也会为了工作去咖啡厅啊。
对，但就是你真的很少看到这样子的人。可是在 San Fran 去的蛮多间蓝品的感受是，你会看到一群一群人走进来，然后他们走进来，他们就是会讲他们工作上面的事，那或者是坐着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很悠闲拿着一杯咖啡，然后就讲一讲，哎，突然电脑打开就开始做事了。对，那我觉得，就可能台湾太把 work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想得太怎么说呢？就会
自视化，
对，自视化就会觉得说，哦，我的工作就是待在办公室这段时间，然后台湾又好死不死，又老板又喜欢看到大家待在办公室，所以久而久之，work life balance 在台湾就会变成，哎，那我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我就等于工作，大家没有去想说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到底是不是有在认真的工作，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讲自己的薪水小偷。然后呢，我一离开办公室之后，就是我的生活。但那个形态真的是生活吗？你去花钱去跑去喝酒什么？这真的有在生活吗？我也不这么觉得。
你现在在 diss 酒吧？
没有，但是就会变成说，
比较多人
了。对，但是就会变成说，大家的工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在台湾就会变成，我在办公室我就完全不去想我生活的事，然后我一离开办公室我就完全不去想我工作上面的事。对，但是我在 San Fran 跟在湾区看到的是，大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我走到哪边，这两个东西是已经融入在一起，融入在一起的。我的生活中有工作，我的工作中有生活。我觉得我有点不舒服，那我就出去外面，但我知道我要把事情做完，所以我会找一个适合我当下工作心情的地方去把这件事情做完。又或者是我真的觉得 我好不舒服，我去按摩半小时，那我再回去继续做，但我也不会 care 说我有没有加班。但在台湾就不会是这样，就是你在办公室你只会想说，啊，算了啦，我今天就是几点才能回家，那 我又好累哦，我就开始。
我觉得台湾有一点我自己真的很不喜欢，但我自己没有遇过，就是多数公司都有规定的午休跟午餐时间，
对，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跟他一起挤出去吃饭。但是每一个人的生活作息，或是他早餐吃的时间或干嘛，就是不一样。
嗯，
然后还有每一个人，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台北另一个我觉得不很常排队或很常塞车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要在差不多时间做一样事，
对啊，
然后变成更没有效率，
对，
然后大家又急，然后因为那是他唯一一点他觉得可以 squeeze 的时间，然后就会赶，
嗯，
然后就有更多的快速，我不是速食文化，不只是麦当劳，是速食文化的出现。然后我觉得那没有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那不是个很大的事，但长期我觉得那是个不健康的事。
嗯。
像我觉得这一定会被干掉 loss， 就是妈你在 Google 你当然觉得，但是我们很常开会开到中午或干嘛，或者我们就是很快的拿个饭，但是每一个人可能12点去11点半去12点半或者我说1点才吃或干嘛，但或者我早上如果我8点的 call 然后到10点干嘛，我就一定是10点半之后才出门，但是我早上就8点 call 到10点半，我觉得那是个当然是业态，我觉得业态有差，但是像刚刚在讲，除非你是有轮班，但是真的没有，现在没有所有工作都一定要坐在那里。
啊，
我觉得 我自己还是其实会觉得去办公室是不错，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人要有 connection， 就是你要，有一些东西就是要这样 call in 才会快。
嗯，
可是一定要这个人 clock in clock out， 甚至中午是12点当，然后他妈才能去吃饭，然后到一点半，然后再场灯亮，然后
对，这我可以补充啊，因为毕竟 Jason 的工作现在是天花板嘛，在台湾算天花板的。对，但是像我就是经历过这种一种主管，就是让你要时间到才能出去，提早去会被他靠背。那我也遇过一个，我上一个主管是非常的好，他其实我蛮常偷偷跑去咖啡厅，就是写扣，有时候位置上待不下去。我自己会跑去，但其实我的前主管是非常赞同的，我觉得他的做法很美式，他甚至还帮大家储值了一张悠游卡，让大家自己去超商买东西，
很不错哎。
对啊，这跟我是完全经历过两种，一种是那种提早十分钟还会被他撵，他也跟你说观感不好，以后不要这样的 Johnson 这样遇过的一种。
所以我觉得那是个文化，然后还有技术，然后台湾就是大多数的技术还是停留在一个，
因为讲难听一点。这种东西就是不是酬劳，但是其实这种东西你就会，你很明显可以看到我这两个主管的年纪就有差，一个就是年轻的，比较年轻，一个就是头发白的那种。
嗯，
那你也知道，如果今天高层一定都是年纪大的，对吧？你没有那种二三十岁的高层，对吧？ 不对？那年纪大的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做上来的、啊，那所以怎么讲？我们这整个世代说实在，会有一大段时间就是会是这样子。说实在，你得等
时间推。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 generation 可以迭代出的文化吗？
我觉得它能迭，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洗得那么干净，因为企业文化也是会有差。例如讲个最明白的例子好了，你的阿公阿嬷的阿祖，他可能非常传统，对不对？你可能今天过什么节日，孕妇要干嘛要干嘛，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可能现在三四十岁的他们已经不太管这些了。那这个其实就自然迭代下去了，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些会觉得有一些陋习也是可以洗掉的，但像现在那种大公司企业这种东西，有些是会传下来的，这个是。当然有些公司会洗掉，但有些会传下来，因为怎么讲？因为其实大家不会想要乱改变东西，所以如果这一套可行，我能赚钱，不是说我是说今天老板能赚钱，那我接下来下一个老板就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这完全是没问题的。有些人就会臭说，那苹果为什么每代都在挤牙膏啊？每代要那么赚，为什么不继续挤 ？Intel 为什么都在挤牙膏？哦，我就是都能赚啊，没有现在可能没那么赚了，但是一直都能赚啊。那是不是就做一样的事情？他能够赚更多的钱，赚一样的钱，他干嘛随便改？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说不定有些地方可以改掉，可以迭代掉，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会一样。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差不多。而且我觉得，除了我觉得在台湾除了那几间科技厂，有在
哪几间？没啦，
好，至少我觉得竹科有在，可能因为大家做的事情都是。比较接近嘛，然后又在国际上比较有新闻，所以比较会有竞争心态，他们会可能会追求一些营收什么。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私人的中小企业根本没有人在追求营收这件事，甚至是这件事情是很不透明的。我真的很，
我觉得很不透明，但是他们有在没追求吗？
但至少老板不会让老板不太希望员工知道说今年公司赚多少钱。
嗯，是
对啊。
然后员工最后就会变成说很像机器，最后就会觉得说啊，反正投资赚多赚少都不干我的事。然后我就
我觉得有，但我觉得
这件事情就是很严重。然后变成说你升上去，你只要不是当老板一天，你就会觉得说反正公司赚多少钱不干我的事。然后我用原本的方法又很方便管理。那即便我变主管了，我一定也是用这一套。
哇，好像在说公务员哦。
对啊，其实有点公务员化。说实在，
对，其实会有一点。
哇，
很多人进办公室都这样啊。对，没事啊，这不会上没事。
那最后我们来讲，那我们刚刚讲台北的 Invasion 听起来就是赚钱，其实应该是赚钱啦，赚钱。那你觉得你来 San Fran 跟 Silicon Valley 这一代这一周你去了很多咖啡厅，然后在那边花很多时间，你也在那边工作嘛，对吧？
对。
那你觉得你觉得你在那边听到的跟在台北有什么不一样？
在这边真的不会听到有人讨论跟钱有关的东西，我不会听到有人说他要去买个 LV 包，我也不会听到有人讲。
这个我要打断，这个不是这样，这你听不太多，这里其实也很会谈钱。对 ，SF 可能没有，但是湾区非常谈钱，尤其是你在这边你要谈恋爱，基本上大家先问你钱多少。所以因为我待比较久，我怕认识他当然他来没几天，但是他的观感是完全是 OK 的，就是我可以帮他补充，因为这个我怕越讲越歪，没有这边没有那么干净啊，这边还是会谈钱、但是不会完全大家要谈钱，因为说真的。台湾之所以大家都在谈钱，有部分也是因为大家其实过得很苦，大家就想要买房，大家想要干嘛，所以努力在谈钱，努力在炒股。但这边其实说真的啦，在科技业赚钱绝对是够的，他们谈钱只是一个，因为他们没事情做，他们是无聊。那台湾谈钱是为了想要过更好生活，这边的话不一样，这边是就是没事做，真的是没事做。我给认识。
好，对，但至少我在 San Fran， 因为。刚好到湾区这边还没有去咖啡厅里面做，但是在 San Fran 的咖啡厅至少对听到的就是大家几乎都在讲他们工作上面的事，然后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加速或改进他们的工作。然后在某一天就是在 Blue Bottle 的时候，还会看到就是有三个，感觉真的就是未成年，了不起18岁而已，就真的就真的一进来，然后就电脑打开就看到有一个在 coding，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讲，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产品啊，然后现在已经有现成了，我们不要怕它，我们要把它干倒。对，但是这件事情会让我很冲击的是，因为我在台湾我也还算常去咖啡厅，对，但是我真的那么久了，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在里面说我要做一个产品，然后我把它干倒。对，然后对，但台湾的创业有，台湾会有创业，但是就是你要不要跟着我卖产品啊？又或者是就是反正就几乎都想做电商，但是我真的。对，就是做电商，然后做直销，但是
减肥药。
对，但是到底有没有人会说，哎、欸，我有一个点子，然后我要创业，我要去搞跟别人不一样？我真的在台湾没有听过，可是在这边我是不止听到，甚至他们已经在做了，他们在 coding 了，就他们这件事情不是只是讲讲说，哦、我很酷的，我以后要怎样怎样，不是是。我想到了，然后我正在做，而且我要做到怎么样？他们在咖啡厅里面聊这件事情，对，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有另一个可以可能补充是，我觉得光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所看到广告的内容，因为广告很 business 啊，就是广告花钱嘛，然后广告花钱就要引起注意力，然后要别人去买嘛。那我们刚好前几天在 San Fran 的时候。看到广告想看到的东西，跟在台北真的是差不多的。
对，
我在这边广告看到超多 AI 相关的 startup 或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广告、我根本没有办法想到我在台北有看到任何的这类软体公司的广告，所以反映出第一个是这边有，第二个是这边人会做这个消费，因为如果不会的话，照理说他们就不会花这个钱在做这种硬体的。硬板的广告，那台湾通常我觉得消费性比较多，然后
消费性对，
然后再是比较常看到公司品牌端都是，就是刚刚 Lance 讲的一些直销的，直销快电商、
医美，
但医美现在台湾那个台北，我觉得医美现在超多，
医美台北真
的，还有手游，我在这边从来没看过这种广告。
哦，对，手游很多，捷运上面手游非常非常多。
哦，而且我们台湾还有特定种手游。
嗯，对，
还不是什么那种手游，是，对、，social casino。
不聊，看过都知道。
对，那你觉得总结的话，你会用一个怎样最简单的一个单词或句子去形容 San Francisco 的 ambition， 或是你听到 whisper， 你会觉得是什么？
我想好了，你先。
我觉得应该是，我可能还要再想一下。
庄臣
先讲。
我自己的总结是，我觉得我们不讲整个美国，因为每次讲
没有，我们讲 San Fran。
对，每次讲美国就会有人说，每个州不同。但我自己觉得，San Fran 就是北加这边，我自己觉得，我感觉是大家还是有个梦，大家敢做梦。我觉得大家敢做梦，这是 我自己的结论。大家是敢做梦，大家敢失去，失去就再来，反正还年轻嘛，还有本钱，失去就再来。对，我觉得是敢做梦。
我觉得是执行力很强，就是在街上那种感觉，就是对，就是像专人讲敢做梦，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想到，然后就会去做。比较不会像台湾，可能就是大家想想之后，你会被很多人泼冷水，然后被泼了之后就你的希望就被浇熄了。对，但在这边的人感觉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去做，然后整个城市大家聊的东西跟你在街上看到的广告也都会让你更相信说你要做这件事情是你会获得帮助的。对，但是对啊，就像在台北，假如说你真的想要做一些，假如说就讲软体好了，但走在路上你就他妈整天看到手游、医美、电商这些东西，没有一个跟软体有关系的。然后大家聊的是，
我们消费还不是消费性电子、欸？
对，然后大家聊的东西就是你要炒股什么的，你也听不到有人在说，哎、欸，要不要来学 coding 什么的，很难，除非你刚好看到巨匠电脑的广告。对，但是对你想做事情的时候，台北这样的环境可能没有那么的那么多东西可以去激发你这样子。对，
我上次来的时候，我写几篇文章。我觉得如果讲南湾这一带啦，就是 Silicon Valley overall， 我的感觉其实就是空间，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我那是比较从地理环境，其实我觉得不止地理，它是地理环境跟时间的两个空间都很足够，让人们去想，是够无聊有想法的人去想事情，然后去做事情，因为至少南湾这边，你说夜生活有多少，其实讲真的没有啦。可能以前的 San Fran 有，但是南湾这边，我觉得
南湾可能真的偏少。就算去市中心，其实也会少。
对啊，不是、啊、我应该说，我们跟纽约或台北比起来，那是差多了。
哦，差多了，
那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提供了一个空间，地理上跟时间上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去想事情，是很认真的、好好的，有一个很舒服的地理空间，然后有一个很适洽的时间的空间，然后可以去想一些他们除了工作，甚至是工作上，但他们有兴趣再去深挖的东西，所以他们可以有很多不见得会成功的点子。那 San Fran 我觉得给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听我同事讲，跟 John 这样讲，我觉得 San Fran 是一个，现在给我感觉是容错 ，you can fail， 就是因为看得出来 San Fran 是一个 failing， 但可能已经衰败结束了，然后正在一个 shifting， but you can fail， and they will be back。可能不会 exactly 一样，可能他会有一个新的。像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是，你应该蛮记得去。我第一次去也很讶异，就是在 San Fran 市中心那个那个什么 Park Salesforce Park， 那个是非常 amazing。
对，
那个跟他们解释啊，我觉得那个难解释。我觉得那是其中一个你没有来过，没有去看过，没有办法体验
的
东西。Salesforce Park， 我上次有跟你讲，可能还没去。反正在 San Fran 蛮市中心的地方，
比较金融区的那一
个。对，然后它就在一个转运站的二三楼，
四楼
、然后建了一个很长的绿带廊道。
哦，我有走，
我觉得那边、我那时候刚经过的时候是在 Market Street 那边，然后我就看，靠，那边为什么四楼种树？
哦，你有带我走啊？上次有带我走啊？
然后我就走。我就说靠，这边，对，太赞了吧。
对。
然后平日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些人在那边运动啊，做瑜伽、餐车，
打电脑，
对，还有人在那边开会，然后因为他有提供桌椅，
对，
然后我觉得哇，一就是你在一个办公的领地面有个这样的地方，然后就很像是从101走到四楼，然后就可以通到大安公园、大安森林公园，
对，
然后是。规划好的，然后更可怕的是，它是一个软体公司，
对，
然后附近都是它的 building，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 amazing，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说 cafe 是 city 的一个城市而已，其实那更多的不一定纯粹来自于一个 cafe 里面的人具体交谈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个城市的街景，然后它的广告。然后甚至这个城市的人，他穿的、用的、开的，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去传递一个城市他的追求跟他的野心。那我觉得在 San Fran 看到了跟，我觉得在 San Fran 看到了跟 Palo Alto 或者 Santa Fe 跟 Mount Luke 都有点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性。然后我觉得那个共性是跟不管在纽约或是在台北，就是真的是差非常多的。我觉得那就是每一个城市就是有不同的追求，然后 你会知道说，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有所追求，哪一个城市会最适合你？像台北就是最适合搞诈骗嘛，就是赚钱。
没错，搞诈骗。
好，收尾。Lance 还有什么要说吗？记得是你在美的最后一天。
对，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大家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机会，不管是可以出国的机会啊，就是或是有人想要请你做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但不是你平常工作领域的事，你只要有遇到机会，你应该都要勇于去尝试这件事情。在你年轻，然后像对我来说是也没什么积蓄，所以就用完就算了，反正钱在那就有。但是你就是要去，你要去趁年轻还走得动的时候去感受这些事情，跟花时间去做一些可能不是你平常专业领域上面的东西，你才会你对生活有更多感触，也才有机会有更多想法这样子。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我听说你已经把你带来的千账卡已经刷爆了，刷完了，
差不多
了。那你觉得就是行政老人带，虽然已经把那个刷爆了，那你会给，假如满分十分好了啦，那你会给这一趟的你的 overall 的一个体验啊，或是值不值得啊这些，你会给一个几分的评价？
我觉得还是十分哎。
我以为是十二分，
对啊，我今天的脆皮烧应该再加两分吧。
脆皮烧，
姜子做菜给我是十分，
因为在这边就是我就是
你最爱哪一个点？
你说我最爱哪个点吗？我觉得我最爱的可能是San Fran 北边，就是我们
那富人区，
对那个富人区、
哦，
然后跟斜坡上那个 Blue Bottle 转角
那
一间、那
个很有，
对，就是最喜欢点在这两点，对啊。那十分主要是因为，前几天 Jason 带我，然后现在就是在 Johnson 大哥家住，然后 Johnson 会带开车带我们去，然后我自己前几天我就是有试着打叮叮车，然后又搭公车这样子在 San Fran 晃。对，然后也走了不少路，所以就是真的有直接去看，就我也没有特别去什么观光景点，我就是车下来。
你是不是没有去 Golden Gate Bridge？
对啊，我没有上去，
没差啦，没事。
对，但是就是这样走一走，然后看他们那边也有看到什么小孩去打球啊、放学什么，就会对，就是真的有看到当地人是在怎么生活，然后又去。你有去他们量贩店什么走啊？然后
你说乱买 Trader Joe 吗？
对对，但是
要收尾，大哥要收尾。
对，但是就是没错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啦。反正就是钱用完没差，但是就是有
再赚就有。
对，然后刚刚有看到，然后有看到
体验有
对
有到
体验都有什么，一切都十分到位，而且就是都很顺利这样子。对，所以
好了
，perfect trip，
没问题。
对，
这边是无名的 podcast 电台，我们就下次再见。
好，拜拜。
拜拜。